好，大家晚安，阿弥陀佛。我们今天是那个最后一堂课哈，那我们上个礼拜有上到这个密教之兴与佛教之灭的第一节，是密教思想哈的起源。那第二节呢，谈到密教的传播情况。那我们上礼拜好像上到第三节，密教的特色。那么老师在这边呢，很精要的归纳几个密教的特色，就是我们从这边再开始好了哈。密教的特色，以世间心为解脱。佛法本来是出世的，那密教的特色是世间心为解脱。怎么说呢？密教特色很多哈，那当然它是承袭原有的哈，那慢慢流向于极端哈，融摄外道。好，所以一言以蔽之，就是以世间心为解脱。那什么叫以世间心为解脱？下面又分成几个小点。第一个，信师长达于极端。好，我们说佛教有三宝，但是密教呢有四宝，好，就是上师。那信师长达于极端呢，那即使是自己的妻女都可以好奉献。那这个是溯源的话，有这样的一个历史传统哈，比如婆罗门教，我们这《央觉摩罗经》哈就可以知道这个婆罗门教的固有。那第二个就是四火哈，叫密宗叫护摩哈，护摩我们常听到护摩就是四火。那这里说呢，佛是外道四火哈，有说基本上一般有所谓的三种火。那么世尊呢，对于婆罗门教所固有的好的，他承袭；好，那不好的啊，比较不理想的，他会怎么样？另一种新的解释，比如说三火，他就把它诠释成什么根本火。那么这个是密教师，他们是说家里一定要有火哈。然后这个那的大的事情，那么需要由祭司来做这个火供。那平常的话，就是由家长来做火供。那大的事情哈，比如说家里有婚宴啊、丧葬，这可能就要有请祭司来做火供。那更大的当然就是要更大的、更慎重的一个。那导师把世尊把这个火诠释为哈，这个根本火就是要供养父母，居家火就是这个眷属，那还有一个叫什么福田火，就是呢这供养这个师长。哈，师长叫福田火，哈，大概把这个火诠释成很现实生活的，哈，修行不是离开这个，而且是离自己的这个跟行为相关的，哈，那么要供养父母，要供养眷属，那么供养那个师长，好，当然这个师长可以分，我们在这个六方礼经知道，这个佛教对于师长很重视，包括分出什么？世间的师长，好，跟什么出世间的师长，那就是宗教师。好，那在六方礼里面哈，我们中国儒家讲五伦，但是佛教的这个伦理关系讲六方。好，在这六方里面呢，那特别对于师长分出世间的师长跟出世间的师长。好，那这可见这个是我们华僧会命的由来啊，所以非常重视，所以叫做福田火。所以这个那佛教是把这种四象的火嘛诠释成这种生活上的好一种道德行为哈。那可是呢，密圣学者又转而为四火，好叫护摩。所以呢，求子求财求寿求官，一切都从火中求。那怎么求呢？就是要把这个日常用品、书密、衣服、珍物等，把它投入火中，那么供养这些天神，那么希望呢，他能够满我们的愿，好，这是护摩。据我所知，在我们台湾有很多道场也即使是所谓的显教，那也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台湾这个密教化事实上是有越来越的倾向哈。再来，崇拜鬼神供品有酒肉。那么我们说供养哈，其实在原始佛教有提到哈，就是当要供养三宝。好，那供养三宝，佛不在了，那真正的供养三宝应该是依教奉行。那佛不在，当然就是我们佛弟子会用什么鲜花素果来供养。 好灯图等等来供养。好，但是这个是四项的供养，真正的供养是应该是什么？一教奉行，最胜的供养。所以呢，佛后呢就用灯花，好、哦、这个香果等等来。那密教以崇拜者为鬼神像，所以供品又有什么酒肉，好、哦、所谓的五甘露哦，这个尿啊、屎啊、骨髓、男精女血，还有五种肉，好、哦、包括人肉都是。那这是密教的一个特色。再来，密教的要义，哈、哦，老师这个这密教的要义哈、哦，当然很多。那么这个简单来说呢，有几项。第一个，心于力浊之天脉。好、哦，什么叫心于力浊之天脉呢？密教以修天色身为唯一的要行。那所谓的天色身，这个名字好像有点生疏，其实它就是什么？念佛三昧的一个发展哈。那这个念佛三昧当然是以佛像啊，以佛为那个这个所修的，但是密教的所谓天色身，它是以什么本尊哈，以本尊啊，本尊就是什么？本尊当然就是这个夜叉等等的哈，所以这是夜叉是属于啊这个天神。鬼神天，所以这个叫修天色身，好，其实它是属于念佛法门的一种，好，但是它的对象不一样，它是夜叉本作为本尊。那这个是为什么会变成本来是念佛变成这个夜叉为本尊呢？这个就是我们说初期大乘开始呢就已经什么佛天合化，好，就是鬼神天的这个地位越来越高，好，那合化佛菩萨即示现天神，好。那么龙鬼夜叉等也多天而识佛菩萨的视线，哦，认为这些夜叉也都是什么哦，初地菩萨以上的大菩萨，好，观此天等的相好庄严，此至世俗假观难哈。其实这个念佛观它是一种所谓的假想观。这个圣意观，哈，也就是假想观，所以这个修这个天色身，它是从这个假想观来观身实相，观佛亦然，观己身天，好，身的实性，那么此至圣意空观，好，跟空观来，那么一个是假想观，一个是空观，所以此二观出或相离而终复合一，好，就是这因为为什么说圣意空观呢？因为念佛三昧，我们知道念佛三昧它的一个次第是什么？佛像在前哈，观佛的相好庄严，然后呢，成就了念佛三昧，就是佛像会现身，哈，跟你说法，然后你进一步要观这个嘛，这个佛其实没有来，我也没有去，这个佛是我心所现，我心所现。那么既然是我心所现，那就是变成一个唯识、哦、就是所谓这个唯心论的唯心观的这样子。那既然佛是我心所现，那甚至进一步扩展到什么三界都是唯心所现、哦、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哦、那这就是从念佛观开展来的、哦、那进而一步要怎么样，既然都是唯识 所现、啊、那这个也是这个那这个是属于假想观，那甚进一步要进一步达到空观，一切都是无自性的，好、哦，这进达到这个空观，所以这二观好、哦、本来是不同的，那复合一，好、哦，那密宗是怎么样？以身与意三密修之，好、哦，那这前面我们讲过，身就是解手印，语就是诵真言，真言就是咒语，意呢就是观想本尊。本尊或是种子，或者是呢本尊的相好，求天佛加持而有所成就。如果直观佛像观成，而佛为现身说法，那么显教大概也显教大圣也偶尔为之，但是密教秘密者亦不在此。好，当然这个说现身说法，那这就是念佛三昧的。那密教还不在此，虽前其本尊而要怎么样进一步？密教除了这个达到 佛像现前之外，还要怎么样？要在信自己为本尊。好，刚刚那个是心，心即是佛。那进密教是怎样？在念佛三昧的这样的基础上，好，心即是佛。那进一步呢，自己就是本尊。好，观己身为本尊，本尊入我，我入本尊中，相融相即而成就。好，那这个就是可以说密教的这个修法是在念佛三昧的再进一步。好，本来念佛三昧达到即心即佛了，那密宗呢，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再进一步，自己就是本尊。那么所以这个本尊跟自己融合，所以自身连这个身体都是佛。好，所以说即身成佛。为什么即身成佛？是从这样的一个推论进一步的说，心是佛，那身也是佛。好，所以既然身是佛，所以即身成佛，即身是佛。好，所以这个天慢，好，佛导师把他说这个叫天慢。好，这个这样的一个关系叫天慢。天慢就是什么？以佛菩萨自居。好，我就是本尊。好，我就是佛菩萨，以佛菩萨自居。那么此由这个是这怎么会这样子呢？这是由他力念佛的渴望救护，自力念佛的我佛平等，好，即悲即慢之综合，而以三密行出之。好，这个就是好，这个导师从这个它其实是念佛三昧的一种扩展。一切法真常本净，不应该妄自菲薄。好，法法平等。好，我们中观讲法法平等，那这个如来藏讲什么？真常本净。好，真常本净，那就不应该妄自菲薄啦，就应该有坚强的天慢。好，这个就是我就是佛这样的天慢。好，自身即佛，自身即佛。我们念佛三昧是自心就是佛了，可是你看密宗进一步啊，身就是佛，我的身体就是佛。但是身体就是佛，难道真的是佛吗？所以这边导师特别提到说，未尝不自感到无，可是呢，说自己自身佛，观想自身是佛，但是呢，未尝不自感其无能，但是我是佛吗？可是我又没有真的没有那个佛的大智慧大慈悲啊，所以怎么样，观自身之佛，可是自己又没有这个真正的实际的这种能力，所以怎么样，唯求本尊之三密加持。好，那他就是跟念佛三昧又有不同在哪里？念佛三昧只是观到自心是佛，可是呢密宗进一步的自身是佛，可是我又真的不是佛，所以我怎么办？求加持，求本尊的三密加持。好，所以简单的说，直言之啦，好，信得自身即佛，而求诸佛三密加持以实现。所以你说这个是佛，这是佛吗？好，这个只是观想而已。好，然后要求这个佛的加持。好，那这个是密宗的一个修持的理论。好，那我们来比对的初期大圣的经论。好，初期大圣经论他怎么说能成佛呢？成佛的条件是什么？要信有成佛的可能性。好，我们说这个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嘛。好，信有成佛的可能性，但是可能性不是一定会成佛，而要有什么条件呢？要有什么悲智深切的大行，就是你要修六度啊，修六度才是成佛的因，有六度的悲智大行才可能成佛。众生都可以成佛，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修六度大行？所以六度大行才是成佛的可能性，跟这个从这边得到。好，跟这个你看密教的说，哦，我观我自身就是佛，可是我又不是佛，所以呢求诸佛三密加持，那这个是真的是差太远了，真的是差太远了。好，所以密教者修天慢，天慢就是观自身是佛。好，而即身成佛。好，为什么他们敢讲即身成佛？其实这是观想。好，那这个就像呢，就像乞儿乞丐啊，以富有自居，可是自己呢根本都没得衣食。好，可是又悲慈厚颜的以求富翁的赐予。好，我很有钱，可是我没钱啊，拜托你富翁给我。那 那彼与妇人共乐，好，你给我就可以好跟你一样吃一样的东西，穿一样的，那这到底有什么好傲慢的呢？我说天慢，好，我是佛，那这到底是真的是吗？是佛吗？这到底何慢之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厌苦求乐之妙乐。佛教主要是这个修行主要是这个声闻佛教，出家声闻弟子，哈，视五欲为愿毒啊，哈，出家要远离五欲，哈，特别五欲里面特别是淫欲是障道法。淫欲不是生死根本，生死根本是什么？生死根本是我们的自我爱，是生死根本。但是淫欲它会障碍修行修道。他说故非在家弟子所必行，好，因为他是障道啊，所以你真的要修行在家，好，修行还是要这个离欲，好，但是呢密教是以性交为成佛的妙方便，好，所谓的这个双身法成为为密圣有之，好，在所有佛教的这个法门里面密宗才有这种东西。那么大圣有一句话叫做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智，好，那么这是大圣设化的一种方便，好，但是方便，好，方便者什么叫方便呢？好，就是以此引射非就近也非漫无标准，好，我们所以这个有一句话，华经有一句话说正直舍方便，好，但求无上道，哈，就这个方便是要看它的时空标准，哈，是有它的一个标准的，哈，时空的因缘的，哈。那么大圣虽然说，先以欲勾牵欲令佛智入佛智，哈，那这欲勾牵就是一种方便，哈。那么以此我来接引，哈，但是这个方便不是就近，那也不是没有标准，哈。但是呢，有错解，但是有些人呢、就错解了，哈，既然是欲勾牵嘛。既然可以以欲勾牵嘛，所以呢就怎么样以乐得乐，好，以乐得乐，好，所以在淫欲也可以成道，好，那这样子的话反而一反佛教谨言朴旨，好，佛法是本来是特别是解脱道，好，那是非常严谨朴旨的，好，而想要在充满欲乐中成就究竟佛果的常乐，好，那么欲界的欲乐中呢，淫欲最甚，好，或者乃以此为方便，而视为无上的方便，好，就是密宗以此为无上方便。那只是呢，淫欲为道，密宗之旧传我国，好，而流入日本者还没有显著的说，未尝显说，这个好还不是很明显，好，所以呢这讲这种淫欲为道这种说法嘛，那么在所谓的东密或者是这个所谓中国的天台的台密，好，台密呢把这个淫欲为道赐为什么无上一切酸身法为什么左道密教，好，就是邪的，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淫欲为道的修法呢却特红于无上一切的西藏喇嘛，却精进以为妙法，哦，我们这个最殊胜，只有我们这边才有，好，那平心而论呢，这就是呢欲为方便的一种极端，好，欲为方便本来是一种不得已的方便，那把它当作就近，好，那这种淫欲为道的这种修这种极端呢，故于前三部见之序，好，见其序就是在我们说密宗有四部。好，四部行部瑜伽部跟无上瑜伽部，好，那这个欲为方便呢，其实在前三部呢已经有一点头绪了，好，何以见得呢？好，那下面就说所从事者天生之佛，好，我们说我们原始佛教的佛是世尊释迦牟尼佛，好，他是人生的，可是密教的这个佛是什么？毗卢遮那佛，好，是天上的，好，大自在天的毗卢遮那佛，他是现在加生的，好，所以天生之佛，好，天上的佛，那这个天上的佛既然是天上嘛，所以就有什么有天后，就叫明妃， 哈、哦。那么佛也不妨呢，有什么？有佛母，有明妃，好、哦，这就是与方便，这就是与这个方便为父，般若为母的大圣意相长。好、哦，我们这个大圣呢、啊，有说什么？方便为父，般若为母。好、哦，那这个方便就是悲行，哈、哦，那般若是指智慧。那我们说、六度嘛，福智啊，好、哦、都要有。好、哦，那么这个呢，他这个可是呢，密教把这个父跟母诠释成，好、哦，这个母就是这个佛母就是明妃，好、哦，用这样诠释。那么金刚仪表雄勇，雄猛则福，莲花本来是表慈悲和摄影。那么也一转为什么生殖器之别名，好，男女生殖器之别名，好，密教所从事之本尊都有明妃，好，本尊都有明妃。那四部呢，在这个本尊跟明妃之间呢，那么四部好，则是彼此相看而心悦，行部的话就进一步握手，瑜伽部呢就相拥抱，无上瑜伽呢就相交合。此故顺欲界欲世之次第，好而成立。好，欲界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次第。但是呢，这个我们前面好像有讲过哈，这个它跟实际上欲界是怎么样？越高应该是越是只是越低的哈、哦，那就是有实际的消耗。那越高的话，应该只是哈、哦、这个什么相似。那这密教正好相反，越低的是越轻的，那越高的呢是越重的。好、哦，所以有点前面有说过哈、哦，有点相反。那么前三步虽有相似拥抱之势，哈、哦，而行者没已呢？好、哦，就是前三步四步行步瑜伽步啦，虽然有说有提到这个相似拥抱，但是呢没已是吧？悲智相合等来解释它，好，但是最后的这个无上瑜伽部呢，则付诸实行，好，就是做实际的，好行动。恒自以密教之说者呢，这个是叫做三昧，为表象，法就是观想，业就是实行。那么故表象独是而观想实行之非也。好，以密教之发展来看呢，故不达于此不止。好，无人以密教为佛之泛化神化可，尊信前三部而不信无上瑜伽则不可。那么这有什么智慧呢？哈，何有智者？好，这个呢，那这样子的话，这是密教的说法哦。这个当然前三部。当然最上是于无上瑜伽部，好，那么那这个呢，就像呢欲病入膏肓为健康，而归死亡之责于临终，好、哦、是其实临终是因为病入膏肓才最后才会临终了哈、哦、所以这个临终实际上是来自于病入膏肓的最后。好，所以把病入膏肓当作健康，那是其实是不对的哈。那无上瑜伽者以欲乐为妙道，好，既以金刚莲花美必美生殖器，又以女子为明妃，哈，女婴哈，就是为婆伽曼陀罗，以性交为入定，以男精女血为赤白而菩提心，以精且出而持久不出。所生之乐处为大乐，好、哦，这样子的一个修行呢、啊，外获外玄佛教之名，而实与玉女殊同啊。好、哦，虽然说是佛教，但事实上等于玉女殊。那么凡学密者，必先灌顶啊，其中就有所谓的密灌顶跟会灌顶，也就是说受此法者呢。好，要怎么样做呢？什么叫密灌顶？什么叫会灌顶？现在就解释这两个名词，就是呢，他的修法就是做弟子的呢，要先得一个清净的明妃，好、哦，就是处女，那引到坛场，弟子以布遮目，啊，以裸体明妃供养于师长，那么师就接明妃至幕后，施行和合之大定， 弟子在外静听之。啊，结束了，上帝上师就跟宁妃到墓前，以南京女雪为之菩提心，置于弟子舌端。好，那么告诉弟子，说这个此时触舌舌乐，及喉喉乐，好，能引生大乐。好，那么以常师长授予之秘密甘露，这叫做密灌顶。那密灌顶之后呢，常甘露矣之后呢，就把这个弟子的这个遮眼睛的这块布拿下来，那师长就以明妃示予弟子，那指明妃的这个师婆哈，婆伽就是生殖器做，告诉弟子说，这个就是你成佛的道场，成佛应该这个在这里求，好，并且恳切的混回以一切，令其与明妃好入定，引生大乐，这个叫做慧灌顶。慧灌顶，所以欢喜金刚有说，智慧满十六，以手相抱持，临处正和合，阿舍离灌顶，就是指的这个。好，那经此灌顶后呢，弟子乃得修无上瑜伽，那么其名非多可达九人。好，那这个是密教的一个修法。那西藏宗喀巴大师有感于这个呢很难行，迟到难行，所以在无上瑜伽的双身法呢，从灌顶到修行呢，多以自印，也就是观想来实践，但是呢余风犹未尽。好，余风犹未尽。那么下面好，导师就说呢，解脱是所求，修行就是要求解脱嘛，可是呢这种修行法欲乐又不想放弃，好，那么厌苦求乐而不知乐之疾苦。好，修行是要离苦得乐啊，但是不知道呢这样子的一个修行呢，欲乐呢其实就是苦因啊，乃达到什么淫欲为道。好，就是淫欲为修道。会有人说哈，这个印度有偏行外道，那么在这个信教为神秘之崇拜，佛教之由此欲以此来涉外道啊，这是找借口啊，好，就说印度有这种偏行外道了哈，这种以信教来修行的，所以佛教是为了摄受这些人，所以用这样子的方法。那这个呢，好，这是自找理由哈。那第三个要义是设立内人之愤怒。好，什么叫设立内人之愤怒呢？好，我们知道这个佛教哈，一个菩萨作为一个菩萨要怎么样，因则福者则福之，好，那这是菩萨行。那密圣者呢，特别在这个无上瑜伽呢，好，其崇拜的本尊好，跟这个显教的这个本尊不太，那个本尊的显教的佛菩萨不太一样哈。本尊多什么？五手，多手，多头，多脚哈。这个脚踹，口咬哈，这个现出这个很可怕的这些那个，虽善化鬼者，亦难设想其可畏，就是很可怕的哈。这本尊都是很可怕的。那为什么要现这样子的一种可怕的这种像呢？哈，就是菩萨也要怎么样？要折服这恶人呐、啊，哈。但是呢，导师说，但以我来看呢、啊，大丈夫如果是恶人的话，那真的一个大丈夫，他要怎么样能够一怒而天下安？像那个周文王，哈，商纣太坏了，所以那个大丈夫一怒而天下安，周文王哈起来起义。好，推翻，好，这个就是大丈夫啊！大丈夫能够一怒而天下安，这才是真的大丈夫哈。那这样子的一个大丈夫，像文王这样子，也没有说面目狰狞啊，好，也没有说很面目狰狞，何况是菩萨的凶猛。好，那龙树有说了一个偈子：若彩画像及泥像，文经中天及赞天，如是四种诸天等。各个手执诸兵杖，若力不如，如果力量不够的话，不够就不畏他；如果心不善，就恐怖他。那么四天一切常不畏，是故智者不属天。 好，那这个这边是这个是榕树说的一个寄送，那下面就解释这个寄送。好，说力量不足的时候要不为他哈，力量不如，力量不如的时候，这个天人就会用恐来恐怖他。可是以一个菩萨来讲，你力量不足他，不如别人，那你就失了一个雄威的这种哈，失去这个你的威力啦。那你心的不善的话，那这就不是失了慈悲了吗？好，那一个所崇拜的是没有慈悲，没有威德的话，那本来就不堪于怎么样崇敬，好，从事崇敬，那这是很清楚的啊。力量不够又没有慈悲，那这是不值得去崇敬的，这已经很清楚的。密圣者以学出榕树自居，好，那密圣他把他推奏说，哦，他们的最祖宗就是榕树，好，密教密法来自于榕树，好，但是呢却跟榕树的思想不一样。好，榕树说，如果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一个一个没有力量又没有慈悲的人，那这个不是智者，好，这个不是智。那密圣者效法榕树，以榕树为祖宗，那但是却以这个真灵的天行为所崇拜，那这个是不是很矛盾吗？好，总而言之，最后一个结论，总而言之啊，秘密者以天发之活菩萨为从事之本，好，就是他的本尊就是夜叉，好，天龙夜叉这个为本尊，好，天化之佛菩萨就是夜叉，天化之佛菩萨指的就是夜叉为本尊，从事者就是为本尊。那么以欲乐为摄影，好，因为这个要达到这个大乐，就是要欲乐为摄，以真灵为折服，好，那个本尊相都是很恐怖的来做折服。那这个可以说是啥？欲乐为真灵为折服，这个就是什么大嗔嘛？好，欲乐为摄影，这个就是什么大贪嘛？好，那以这个天化的佛菩萨就是什么大慢嘛？好，修到这个我就是，好，我即身是佛，那这就是大慢嘛？好，所以可以说是大嗔、大慢、大贪的一个总和。这个本来是修行要去掉这个，可是呢却又增长了这些，好，而世人有信之者，但是世间还是有，好，以这个为信仰的，好，那么信仰者呢怎么样，以坚傲之理论为其辩解，哦，我们这个是什么，哦，这个中观，好，愚切，好的这个思想，好，用金奥的理论来为其辩解，好，以师承之乐性而麻醉，哦，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师承，哦，我们的师长是什么，哈，哦，就是对师长的非常的热忱，好，哦，来这个四宝嘛，哈，哦，对师长的热忱热性为麻醉，顺众生之欲而摄影，啊，哦，众生都是。欲总是往下的嘛，然后就是淫欲乐是最顺应众生的，好，来做摄影，察其思想之所来，动机之所出，价值之所在，顾及岂可欲乎，哦，这个是很严重的，哦，真的是，哦，跟这个原始佛教差太多了，哦，这样的一个，哦，佛教已经到末期变成这样子的一个好，哦，顾及了，哦，这个也病态了，那还可以痊愈吗？那是很难的啦。好，那这个是谈到密教的特色，好，归纳出这几个特色。那接下来谈到印度佛教的衰亡。好，佛元八世纪在西元三世纪，我也买要扣掉500，好，就西元三世纪以来，佛教外以婆罗门教之复兴，好，三世纪因为已经什么，西元三世纪中印法难了，好，中印法难之后呢，婆罗门教开始复兴， 那佛教外以婆罗门教的复兴，于具有反吠陀传统之佛教呢，给予盛大的逼迫。哦，因为佛教本来是这个，婆罗门教没落了，佛教兴起来了，这下婆罗门教兴了，哎，给传统的这个佛教很大的威胁。好，那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内以佛教内部以这个唯心思想、增长思想、圆融思想，那这个圆融等一下我们会再解释哈。圆融思想、他力思想，仗这个外在的哈，神秘、欲乐、顿证，哈，这个极深成佛、顿证的思想泛滥，一天一天的跟这个嘛泛神同化，哈，就是一直天化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还好。哈，信德呢有这个波罗王朝的富裕，哈，就是波罗王朝他还算是蛮护持密教的，哈，长达500年，哈，乃得一长期的偏安。可是这时候已经只是局限在东印度，哈，我们常常讲过前面局限在东印度，哈，其他南北印、哈，西印都已经，哈，没有佛法了，哈，那只有在东印度呢有密教还存在，因为有这个波罗王朝。这个历代啊，这个国王的护持，但是呢，这个时候南此末期之佛教呢，好，就是这密教，末期佛教是密教理论呢，已经怎么样，慢慢的呢，崇尚这个琐碎玄谈，共少数者之玩琐啊，讲到这个空有之真呐，哦，你看那个到时候到后期佛教空有之真，哈。那琐碎玄谈共少数者，那种理论不是一般信众可以了解的，好，所以共少数者玩琐。那实践呢则怎样，迷信淫秽，壁垒不堪，可谓无益于身心啊，这样的一个佛法无益于身心，也无益于国家民族。那么用它来衡量律，就是来衡量佛教的本意，其实后期的佛教几乎是简直是等于跟原始佛教是相反的，好，所以呢可以说是反佛教者。那么从一件事情可以看到，他说听说呢当时王舍城外的这个狮林中，哈，就是印度他们死了就丢到那个外面的这个森林里面，好，那密教者呢，好，于中呢修起司法，好，有尸体啊就修起司法，不是关不进，不是做不进关哦，而是什么修起司法，起司法干嘛，要来害人，好，那这样的人还不少，好，那这是文献上有这么记载，那可以看到，好，原始佛教这个到狮林里去什么是修不进关啊，好，去修这个厌离啊，可是呢修起司法是要来害人，而且为师还不少，那可以看出跟佛法已经是相当背离了，哈，那佛法已经奄奄一息，好，那是佛教内部，哈，已经的一个变质，再来外在又有强暴的敌人，哈，有哪些呢？佛元14世纪，那西元9世纪，好，刚开始有阿富汗王，哈，摩诃末率军侵略印度阿富汗，好，那么占附了这个高富这个地方，好，作为国都。回教又慢慢的入侵印度的内地，相传有几次啊，17次，哦，这么多哈，哦。每侵入呢，必怎么举异教之寺院而什么火烧掉，哈，哦，佛教所受的损害可想而见啊。哦，为什么佛教会破坏的这么厉害？哦，当时是这么样兴盛的，那回教你看在印度破坏17次，哈，哦，可想而见。于是恒河、盐福那河两岸，这个都是佛教一个圣地的地方，西至摩那婆各地的佛教徒改信回教者日众，哦，回教现在印度是几乎是回教，哦，巴基斯坦是回教，那印度还有印度教，哦，其佛教仅存着之化区为什么摩羯陀以东，哦，就是这个这个婆罗王朝，那等到呢，大概就是等到婆罗王朝灭亡了，回教之侵入更深呢，哦，又渐渐到达东印，哦，这时候呢金刚上师呢也就散掉了，哦，逃掉了，不久王室就改宗了，改朝换代了， 哈、哦。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前面有讲过，欧丹多富离世跟超延世啊、哦，这时候当时都是，哈、哦、这个上万人的修行的道场啊，先后被毁，仅存的只有那烂陀寺还在，那有多少？70余人。好、哦，玄奘的时候还上万人，啊，现70余人。佛教灭于印度大陆，为时呢是在佛元16世纪，那相当于呢西元11、12世纪，啊，佛元16世纪，那也就是佛教在印度有16个世纪，1600年左右。好、哦，那么佛教兴于东方，佛教兴于东方，好、哦，就是摩揭陀这个地方嘛，好、哦，那渐渐呢达到这个全印度，好、哦，传遍了全印度恒河，从恒河然后传遍了南北印，后来呢又渐渐的萎缩，好、哦，到这个东印度，最后呢衰亡于东方。就没有了。那我无人对于佛教印度佛教感觉到可惜呀、啊。好、哦，但是虽然对印度佛教感，但是呢，对于后期之佛教，未尝不敢有其怎么样可亡之道。好、哦，为什么会消失？有它消失的原因。好、哦，内在，好、哦、以及外在的因素，造成佛教的这个。消失，好，那这个是也就是主要是佛教的泛化，哈，可以说佛教的泛化，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现在是48分，哈，那接下来我想我们还有一章，哈，最后一章，印度之佛教的最后一章，好，18章，那我想我们休息一下好了。